接棒人。
莫想腓力门书。
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雅芳在接棒人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问候你。今天呢，我们要一块儿来开始学习腓力门书。腓力门书是新约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封书信，但是这封书信呢，我们真的可以一读再读。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有四卷呢是属于监狱书信，那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力门书。这腓力门书呢，又是保罗在这个四本写给个人的书信当中的一本，因为指名道姓了嘛，是不是？那其他的三本书信呢，有提摩太前后书，还有就是给提多的提多书。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提摩太、提多都是保罗非常看重的同工，也是非常的器重他们。而腓力门虽然也是保罗看为重要的同工，可是给他写信呢，并不是劝勉他怎么样注意教会里边的事物，也不是提到关于信仰那些个重要的地方，只是为了腓力门家里的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为这个奴隶求情。因为这个奴隶呢，阿尼西姆听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之后呢，他信了耶稣了，他真的成为基督的门徒了，而且在福音的事工上可以成为好伙伴，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如果说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一个从主人家里面逃跑的奴隶被抓到带回来的时候呢，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哦。所以呢，保罗就因为这个缘故特地的为阿尼西姆向他的主人求情，他主人就是腓力门，希望腓力门能够看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给阿尼西姆特别的宽恕，不要惩罚他，还要接纳他成为福音的同工。哇，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先知道了这个状况，以当时的这个主人跟奴隶的这个制度来说，这是什么事儿啊？这什么事儿啊？真的是什么事儿啊？所以啊，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边，腓力门书可以说是最特别的一封信，因为这封信真的是私人的信件。虽然写给提摩太的跟提多的书信呢也是私人的这个信件，可是那些书信呢也提到关于要告诉教会里面所有信徒的事儿，所以那三封书信并不像腓力门这封书信纯粹呢是在讨论一个主人跟奴隶之间的事儿发生的问题。而且更特别的地方也是这封书信它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它第一个价值说到最后还是价值，就是爱，那是保罗站在奴隶这边替这个奴隶讲话，并且他作为这个奴隶的担保人呢。这封信也可以说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最短的一封，只有25节。但是弟兄姊妹啊，有时间有空，请你用祷告的心读这封信，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第四回，几回都行，你慢慢的去读，看看你能不能读到保罗的心肠肺腑。因为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奴隶阿尼西姆的爱是多么的深。 用现在的话说，是多么的爱。他甚至愿意把阿尼西姆看成是他在基督里的儿子。用这个说法，就像他称呼提摩太或者提多都是他在信仰上的真儿子一样，不但表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而且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是工作的伙伴呢。因为保罗说他把阿尼西姆送回给腓利门，就像是把自己的心送去一样啊。弟兄姊妹啊，当你读这卷书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到保罗真的掏心掏肺，所以他这样的说法已经非常清楚地表示保罗跟阿尼西姆之间他们的友情、他们的感情、他们在主里面蒙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有多么的深、多么的厚。我们知道在圣经那个时代，所谓的奴隶呢，是属于主人的财产，他们没有自主权，更没有自由。如果是不高兴，不愿意打这份工了，逃跑了，你跑到不像现在，其实在哪个时代都一样，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哈，你都会被抓到的啊！不管你用什么理由，这个主人呢，如果真的恼火了，就可以让他死。除非主人愿意宽恕逃跑了被抓回来的奴隶，要不然最轻的处罚就是把他卖给奴隶市场，然后呢让奴隶市场把他给卖了。他的前途怎么样不知道了，可是保罗愿意为这样一个逃跑的奴隶不断地在那里劝说，其实也是一种很冒险的事情，因为如果处理的不好，很可能会使他跟这个主人腓利门之间原本美好的关系就完蛋了、破坏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说原本想把阿尼西姆留在自己身边，但是后来还是决定把他送回去还给腓利门，一定是有他的理由、有他的道理存在的，就是要让腓利门觉得他是受到保罗的尊重。从这一封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怎么样在替一个弱势的人说话求情。所以弟兄姊妹啊，咱们用心来读、用心来看、用心来学习，我们就可以学习信仰的功课。那我们先来看看这封信的内容。腓利门书呢可以分成几个段落，首先第一个就是前言，是第一到第三节，然后呢称赞腓利门，第四到第七节，到了八到二十一节呢就是保罗替阿尼西姆求情，求腓利门宽恕他，最后就是问安，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好，首先呢我们来看腓利门书一到三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与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短短的三节经文，我们呢就可以看到保罗书信里面的特色，也是当时罗马社会写信的一个方法。在信件的一开始，一定是先做自我介绍，然后就是问安，接着呢就是祝福，然后在信的结尾又再一次的祝福。这封写给腓利门的信呢，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形式，对不对？很清楚哈。在第一节，保罗说他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这就是坐牢的意思。单单这封简单的信里面 就提了四次在牢里面这话，包括了第九、第十跟十三节、二十三节。所以呢，我们可以确定这一封信呢，是在他坐牢的时候保罗写的。保罗告诉腓利门，这封信是他跟提摩太一块写的，这就表示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提摩太在保罗的身边。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腓利门认识提摩太，而保罗用提摩太的名字是要让腓利门知道他跟提摩太对信里面要谈到有关腓利门和阿尼西姆的事儿，他们俩呢是有共同的想法的。在经文的第二节呢，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那就是腓利门的家已经是信徒聚会的地方了。咱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家庭聚会的地方，家庭教会，对不对？这种聚会的方式呢，也是早期教会最大的一个特色。信徒呢都是用家庭聚会的方式开始教会这种信仰团契。比方说在腓立比有这个吕底亚的家作为聚会的地点，而罗马呢就是有百基拉和亚居拉的家作为聚会的地方。另外在以弗所也有以他们的家做聚会的地方，在老底家呢就有宁法的家。在这儿呢，有人说腓利门的家就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哥罗西教会。那这种看法从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九节的记载，说到阿尼西姆是哥罗西这个城市的人，可以看得出来。这话就是说呢，他是奴隶，因此呢说他是哥罗西人，意思就是他的主人住在哥罗西。那这里还提到亚非亚姊妹，有人说她是腓利门的妻子，而亚基布呢是他们的孩子。因为阿尼西姆是他们家里的奴隶，所以呢他们都关心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啊，也是从这个笔法这个书信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心情去了解这封信。表面上看起来是纯粹写给腓利门的一封私人信件，其实呢也是写给所有在腓利门家里面聚会的弟兄姊妹看的。因为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阿尼西姆是要回到腓利门的家，而腓利门的家，对了，又是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哎，那阿尼西姆回来了当然一定会参加啦。可是呢他又是一个逃脱的奴隶，逃跑。在那里聚会的弟兄姊妹一定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如果阿尼西姆回去了跟他们一块聚会，那弟兄姊妹会用什么样的态度看待阿尼西姆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同时解决。所以保罗写这封信也是有着另外一个用意，就是希望在腓利门家里面聚会的弟兄姊妹也应该接纳阿尼西姆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位。